欢迎收听米的人物志 Mad Persona， 我是主持人 Joy，
我是 Joseph。 我们致力于分享不同的医学生涯路线，让对职涯感到迷惘的年轻医师可以有更多的参考与启发。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
这期来宾林玉轩医师毕业于长庚大学，在台大医院完成精神科训练。
总医师训练结束后，林医师先到了辉瑞药厂担任顾问，再回到了台大医院担任主治医师，现在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研究员及主治医师。
林医师研究能量高，同时也致力于穿戴式装置以及相关软体的开发。作为国内少数兼具临床、研究以及企业界资历的精神科医师，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风景呢？
让我们欢迎林玉轩医师。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林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非常特别的一个职涯的历程。那想问一下林医师，当初从医学院毕业之后，为什么会先选择进入精神科的训练呢？
其实我选精神科的理由就是我当时到精神科的时候就一见钟情了。
一见钟情？
对对对，就一进精神科的时候就觉得这就是我要的科。哦，对，所以反而如果问我理由，这些理由都是后面再找上来。对，其实我一到，不过我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是，我当时到精神科的时候，在进入精神科之前，我对精神科是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想象的。哦，对，就是进去精神科之前啊，我反而还在跟大家打听说，听说那个精神科蛮爽的。然后我就和两位朋友就已经规划好说，精神科其实你只要去第一天啦，然后第二天、第三天之后那都可以补。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在进精神科之前是规划要环岛旅行的这样子。哦，对，但是我后来去精神科的第一天之后，我就发现说，我就很喜欢这一科。然后回去之后就跟那个已经行李都已经准备好的朋友们就说，不好意思了，那环岛可不可以改成其他科再去这样子。精神科我真的很有兴趣，然后我想要这三个礼拜齁，好好的见实习，然后好好的 run。当时好像是四个礼拜这样子。
对，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
一个
月。那个时候应该是急性病房为多数，对不对？
都有哦，有急性，然后也有日间，然后那时候我忘记是 clerk 还是 intern 的时候，那时候还有慢性在那个桃园分院那边。所以看的其实算蛮广的。除此之外，我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到那个长庚的睡眠中心然后去学习，然后做一些研究这样子。
那就算是我们事后诸葛去检视。那你现在觉得说那个时候这个科最吸引的是什么样的环节？比如说是这个疾病你特别感兴趣呢，还是说跟人互动的那种感觉
心态？
对，
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你一进去精神科病房啊，你就算没有任何的专业知识，你也觉得你看到的好像是和你一般周遭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人。那这些其实不太一样的人，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竟然可以对应到我们所学的，像大脑或者是任何有些人是身体的疾病，
对，
比如说有的人是甲状腺的疾病，他可能也会表现出不一样的情绪和行为。
对，
所以我觉得我蛮着迷的是，为什么人的某些的行为竟然是可以用这么生物学的东西啊来
解释。
对哦。那个时候在住院室的期间，我们知道说学长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很大量的去接触医学研究这一块嘛。那个时候住院医师大家还在训练过程中，你是怎么在那个时候选定自己的一个有兴趣的研究的主题或是方向？
其实我有兴趣的主题和方向不是住院医师，是更早之前，
就是
医学生时代那时候就有兴趣。就如我刚刚所说的，我进去精神科，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收获，第一个是那时候其实我才刚我们那时候是大学五年级的时候进临床。那精神科我记得应该就是我们进去的第二或第三个科，就是很一开始的时候，所以应该说，我一进去临床的时候，我就第一个发现出来，我就很蛮喜欢精神科。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在精神科的同时，我也蛮喜欢睡眠医学这一门学问，然后我就开始去长庚的睡眠中心，然后做一些研究啊，做一些学习这样子。
就是 clerk intern 的时候就开始
clerk 的时候 clerk 的时候、哦、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环境也非常好，比如说像我自己是长庚大学毕业的、啊、然后以前长庚的睡眠中心我不确定到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它是集合每一个不同的科、嗯、然后每个礼拜会有一天是那个睡眠中心的 morning meeting， 然后比如说这个月哈，一月份可能是胸腔科，然后下一个月是精神科，然后再下一个月甚至有中医，然后不同的科、哦、他们讲他们对睡眠医学的一些发现，
对，
所以刚好哦，你想想看，如果说一个科要讲到让另外一个科懂，
对，
他讲的内容都不会太困难。哦、所以就是刚好以我那时候其实才刚进临床，才刚是一个大五的医学生，我就几乎都听得懂，所以那时候我的学习其实算蛮快速的，
蛮快速，
对，蛮快的、
哦、所以那个时候也开始说因为自己要进入实习的状态、嗯，所以才开始研究说工时睡眠跟实习医师的认知这一块领域吗？
对，一开始就是说我是做睡眠的研究，那时候我是研究一个非常罕见的一种嗜睡症啊，叫 Klein-Levin syndrome 啊，一个非常罕见的、那个，
这是人名。
Klein 和 Klein-Levin 是两个
人名，
那个是
人名病都很困难，
对对，人名病都很困难。而且那些人其实蛮特别的，通常都是青少年，他们一睡哦，就是会睡个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都不会起来。
两个礼拜，
他们是这种所谓的周期性嗜睡症，就一睡就睡很久哈，然后才会起来。大部分是男生比女生还要多，然后通常他们大概上大学之后就完全就会全好了。好，所以这是一个也蛮就自己就会好了，就是一种非常罕见但是蛮让人着迷的疾病。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做这一种研究的他的睡眠检查的分析，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还算蛮有这个睡眠研究这种电生理啊的这个底子这样子。
对，
那真正我自己的研究开始就是因为长庚医院嘛，大家都知道说工时非常的长然后对我自己在当实习医师，现在已经没有 medical interns 的，就是反正就是初入职场的那个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是实习医师几乎都是第一线处理，和住院医师的地位或现在的 PGI 是很相当的，对。然后一个月又要值十班、嗯，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哇，那实习医师这么辛苦哈，那。实习医师这么辛苦，那有没有这种睡眠的研究是做实习医师？后来发现说非常非常少，然后我就用我们自己自制的那个心电图，
对，
用自己自制的可以放在口袋里面只有11公克重的一个心电图，然后去监测每个实习医师的包括就是我自己还有我的同学们他们的生理讯号这样子。对，
所以就是自己有加入这个受测者。
当然那个研究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就是连续的去看说如果你讲说一个人很累，每个人都会很累嘛，
对，
那到底那个累能不能用客观的方式来把它量化
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连续带这个心电图带了4天，就是值班前一天、值班当天、
隔天、
值班后一天、值班后2天、就这4天、所以那个研究设计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那时候我刚好在内科，
对，
然后就设计了这个东西，然后这些人他们可能过了我们那一组人啊，在过了3个月之后，他们到了不用值班比较轻松的小科、然后用来当对照组，这样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值班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短期还有长期的影响。哇，
所以说那时候主要都是测刚好一起在 run 内科的同学，
对，就是我同组的同学就拜托他们，
大家都在同一个那个 setting 下面，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也不会有人 run 特别爽的科就发生 bias
对对对，刚好都是内科、
结果后来这个研究的结论是，
这个研究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用这个心电图，用一个很复杂的数学模式，但它可以算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是说你的交感神经，还有副交感神经的指标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当时发现说，交感神经就代表说我们的专注啊，我们的战斗力这样子。
对对对，
这个交感神经的指标，它开始掉下来的时间点，我一直以为是可能是一个晚上很累的值班之后，
对，
好，你的那个战斗力可能才会下降。
对，
但是其实我们当时的研究是发现，就是值班的那一天的晚上，大概就是晚上6点7点那个左右，其实你的专注度，你的交感神经就已经开始下降了。
哦， 那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呢？
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们找不到回来的那个点，
没有回来的点。
对，就是你没有，你没有看到说值班后一天啊，或值班
后
两
天
不会回来，
有没有很显著的回来？其实你没有发现到它有很显著的在上升，再回来，
哦、真的、哦
这样子，就是有一个下降这样的一个趋势。嗯、然后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副交感神经或交感神经，它的那个对我们的睡眠。好，在睡眠里面的影响，它的那个它的形态，它的 pattern 和吃这个低剂量、高剂量的安眠药是非常相似
哦，真的吗？
对，所以其实这个有点在当时和有些期刊他们讲说长时间没有睡眠啊，或者是值班后的那个医师啊，他的一些判断啊，什么注意能力啊，
对，
其实和酒驾很相似，
对、啊，
所以值班后那个开车其实算蛮危险的，
那值班后开刀也是
对啊，对啊，就是说长时间啊这个上班其实强攻时。本身就是可能对病人的安全是有
危害的，而且常常跟他聊天就发现他其实可能值班的那个当下或值班过后做很多的 procedure 都是一个直觉，
对对，
其实就已经没办法思考了，
没办法太多的思考了，
是
靠反射在做事，
对对对，没错没错。
哇，那这个就是对医院本身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说就是自己做了一个研究之后医院有采纳去做一些参考之类的？
其实我们当时在做那个研究的时候师长们什么大家都还蛮支持的，
对。
然后这个研究其实做完到发表已经是我第二年的住院医师了。他、那个时候我刚好也离开长庚这样子。但是其实虽然发表比较慢，但是后续我都还有持续的在做。而当时发表的那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是2011年到12年之间。那时候其实有一件大事，就是当时有一位是在成大实习的医师，好，那他因为在超长工时之后的早上，当然可能原因还不明，但是他猝死，所以其实大概台湾就是在2011-12年的时候开始有注意到医护人员过劳，然后工时的那个问题。那刚好其实台湾在这之前并没有任何的本土的实证研究，我那时候算是台湾唯一，而且是早期的这个实证研究。其实到后来台湾在做医师过劳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少，就几乎
到现在还是很少，
到现在都还是很少，所以几乎就是都是我们团队的产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的研究在我自己也去过立法院，也去过监察院，也去过卫福部，所以就是说在整个当时重视医护人员的工时啊，还有一些劳权啊等等的啊，其实这些团体大概我们早期都有接触过非常非常多啊，然后我觉得也很值得感到安慰的，就是说我们做过的这些很多的研究也变成是后续像我们现在有 PMO
政策，
有很多政策工时政策的参考的很重要的依据和指引这样子。
我要代表现在可以 PMO 而且不用 QOD 值班的住院医师们向学长说声谢谢。
真的，我觉得其实对台湾整体的医护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研究欸。
谢谢谢谢。
对啊对啊对啊，像今天 Joseph 能够录音就是因为 PMO。
对。
是。
那后来住院医师训练结束之后，那个时候在拿到专科之后对于自己的生涯规划考量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OK，我其实和大家都差不多，然后可能是更传统这种学院派的一群哈，然后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热爱做研究，所以我应该到现在都还是台大精神科的那个住院医师写论文的记录保持人。哇，就是我在总医师之前我那时候就有19篇的 SCI 论文，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专利这样子。对，那就是等于说论文也够了，然后也有专利。
对，
那其实就是就这种很传统的观念来讲，就是说这个前途应该还
一片光明，
其实要留任升任应该还蛮
是
蛮 OK 的。
对对对，那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觉得就是说这样讲起来可能有点自夸啦齁，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写论文对我来说我已经会了齁，没有很困难。但是我其实自己还想要再更深入去探究啊，甚至是更深入想要去了解说做了这么多的研究那到底能不能应用在实际上呢。对，那其实大概在当总医师的前一年，就是第三年住院医师的尾声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指导老师也有告诉我说你的东西，因为当时我开始在做智慧型手机程式 APP 的开发。好， 那时候我的老师又鼓励我说，欸，你这个不要急着写论文，好，你可以写写看写专利。好，我那时候开始学写专利。那写专利之后，你就会跟这种产业界的语言，好，会开始去了解他们的语言，会开始跟他们沟通。所以其实我当时我反而我的首选是，我希望说能够把我自己的研究，好，或者是临床，它能够真的看到它实际的社会的效应。所以我当时的决定是，我觉得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训练，我想要找一个业界的地方，然后来让我知道说一个好的研究，一个好的研发，它是怎么样产品化，它是怎么样被实现。所以我当时其实也有找过不同的科技业，然后也有找过，因为我自己会开发这个 app 嘛，
对，
我也有找过科技业，然后当然药厂也是其中的一个选项。那当然在这个理想和现实评估之下，其实药厂对于医师的待遇当时还是非常
非常
好的，现在应该也还算蛮不错的，所以当时就选择到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药厂吧，就 Pfizer， 然后到辉瑞药厂。
对，
那进去做产品，那是怎么应用你原本的东西呢？还是说是全部重新去开发新的东西？
我觉得进了药厂之后，我的研究还有工作其实还是有点分开的，
哦，还是分开的。
对，因为我做的东西比较是属于这种生理讯号啊，或者是说这种 app， 比较像是所谓的医材。好，
对。
那另外药厂的话，当然就是他们的
药品。
对。那我觉得在药厂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它给我很好的一个训练，就是让我了解到说一个这种药物，它最早可能是化工的合成的化合物。好，那这个东西它怎么变成一个药物？它要经过严谨的临床试验，临床试验之后要做查验登记。那可能临床试验在后期，其实它就要一边做临床试验一边做商业布局。
对，
所以我觉得因为药品它的查验登记也好，它的法规也好，它的临床试验也好，其实是蛮有制度的一套系统。相较之下，其实医材比较没有这个这种因为医材太难规范了，因为心电图是医材嘛，棉花棒也是医材。
对，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非常幸运的是，在药厂里面你就可以学到说，哦，一个药品最典型的一个从一个这种化合物，
对，
然后怎么变成是一个医疗用途的东西，然后它有它的法规查验登记，那甚至是药品它能不能广告，那它都有它的种种的规范，要如何做行销，这其实一整套，我觉得我等于学了一整套，好像是在学校里面多了一项训练这样子。
哇，所以是从头的系统性的在学习了一项技能。
对对对，我觉得这对我而言非常非常有帮助。比如说像现在我自己开发了一个好的 app，
对，
那这个好的 app 我要怎么告诉别人说，哎，这个 app 很有效？我绝对不会像一般这个可能像这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他说啊，这个东西有多好多赞，我不会这样子想。我想到的就是，哎，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做一个什么随机分派临床试验？
对，
用这个随机分派临床试验来证明这个安装 app 的人确实好，他的某些东西可以改善。
哦，蛮好奇的是，原本的训练主要是精神科嘛？那精神科医师在药厂的工作和定位，会因为这个科别有什么影响或者是差异吗？
这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哦，只有可能在头半年或头一年会影响。我在药厂总共三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我觉得这三年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觉得一开始，当然他为什么会选择一位精神科医师，表示说他的某些产品策略可能必须要着重在精神科的药物嘛，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药厂的第一年，大家会很期待说，有一个精神科医师赶快给我们精神医学的专业，
对，
但是药厂毕竟不是像医院，药厂里面我当初进辉瑞药厂这么大的药厂，其实也只有四位医师，那到后来扩张台湾，对，就是在台湾只有四位医师，然后后来。到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可能到六位或七位，但是它不像医院一样，但是辉瑞是全世界最大的药厂，它当然有很多不同科别的药品，所以你当然不可能只负责精神科的用药，你对其他很多科的用药可能很多都是归你来
你的管辖范围，
对，你的管辖范围所以我觉得第一年的时候他们很希望我提供很多的精神医疗的专业，好，因为他们毕竟就是可能缺这一块，好，那需要我们给他们一些产品策略什么之类的。第二年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比较希望你不要是 只要说你是精神科医师，
哦，
对，反而你说你是精神科医师，他们会觉得说啊，那个林俊轩他是精神科医师，就问他哈，我这个泌尿科的药他可能不会。辉瑞药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产品嘛，你一定都听过，叫威尔刚。
对，
那哎，这个威尔刚哈，虽然是林俊轩管辖负责，你不要问他精神科医师，他不会。
对，
所以我觉得反而第二年的时候，我努力的让自己就是成为是一个。像全科医师一样，就是我是具备有医疗知识，我们都是医学系毕业的啊，那所以我应该医学的每一个专科，每一个行业，你都能够每一个科别，你都能够非常深入的去了解。
对，
这是第二年我的体会，就是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医疗的专业。
嗯，
然后到第三年之后呢，我会发现说啊，你不要去问林俊轩，他是医师哈，他不会跟你讲这个哈。比如说他可能要跟你讨论的是，这个东西他是要去跟健保局啊，可能他要去 argue 那个药价，
对，
或者是说，这个其实是很多是药物经济学的层面的问题，或者这里面有一些很细腻的，比如说跟代理商之间的一些要怎么谈哈，那个医师就高高在上，你不要这个问题不要问林医师好了，我去问别人好了。那我觉得反而第三年的时候，我会让自己变成就好像说在业界业界就是像一个专科一样，我是对业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很熟悉的人，就好像说，Joseph， 你一定也是对你的专科哈，是一个大大小小的事情，从上到下都很了解的，类似像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药厂的三年，第一个层次是他们好像希望我是精神科医师，第二年我努力的让自己就是一个医师，不是精神科医师。第三年是让我变成是一
个
非常了解医疗生技产业的一个人。
反而就是渐渐的把医师的这个标签淡化。
是，
然后去了解这个产业深度的东西。
对，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当我从业界后来就是回到台大医院当主治医师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住院医师，我们有时候会带那种内科好来可能一个月轮训的那个内科医师。我还记得我第一个带的内科的那个学弟，他还跟我说他觉得最后一天他跟我说，哇，学长，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说来这里不是老师不是跟我讨论那个精神科用药，是跟他讨论抗凝血剂这样子。因为抗凝血剂就是在我回医院的那几年，我在业界那几年有一些新的抗凝血的那种药物的发展，然后那刚好我非常熟悉，我会跟他讨论说，这个药物跟什么有没有交互作用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确实在业界的一个训练，真的让我就是一个对每个医疗专科都还算逐渐的有深化了解，然后甚至懂得整个医疗生技产业的一个专门的人员这样子。
哇，我觉得这个经验真的很难得，而且感觉算是在医生这个专业之外又多了一个自己的专业。
对，我记得有一位我们业界的前辈也很常讲，好像他是说，我忘记是英国还是哪一个国家，就是在业界的医师他们好像就是像一个专科这样子。
对，
他所以他那位前辈他也提倡说，我们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叫做
学会，
业界的这个什么专科医师，
甚至有这种学会。
对，我自己是觉得说，对，说不定以后也会有这样的学会。我个人非常认同的点是在于，我觉得那三年的经验就好像多训练了一个专科这样子。
哪一些能力是真的实际进去业界的时候觉得特别需要加强，或者是说从那边学到特别多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大大小小的事情讲不完，但是如果说用一句话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要保持 open minded， 就是说你一定要很开放式的，就是说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是杂事，然后我就尽量躲开。对，那因为在医院里面的杂事很多啦，所以我们常常都说这个是杂事，我尽量把什么杂事推开这样子。但是到了业界里面，我对杂事这两个字又有新的一个见解和认识，
新的定义。
对，因为其实业界它一定是一个非常讲求效率，然后它会很精算成本的地方。
对，
所以我猜 Joy 可能刚刚想要问我的那个问题是说，进业界有很多医师会这么问我，你会不会需要会看财报啊？或者你要不要有一些基本的商业知识？
比如说会不会要做简报啊？
对，要很会做简报，还是你很会行销，你很会讲这样子？
对，
其实你如果站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的角度来说，坦白说，医师蛮贵的。医师的薪水蛮高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要找一个会行销的人，那我就找会行销的人就好了。我找一个专门做行销的PM。 好，这样子就好了，我干嘛要找一个会行销的医
师
呢？
嗯，
所以就是说如果听众是你本身就是医疗背景，甚至医学系都念毕业了，好，那我觉得不要忘记了，就是医学还是一个我们最重要的专业，好，
嗯，
然后通常像这种杂事，我到后来发现说在业界里面你会认为的那个杂事，那个真的都不算是杂事，因为杂事如果会叫医师来做的话，那就表示说你的那个成本管控是不好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我现在很难一时举一个在医院里面的杂事啊。如果说你就想一下你手边的这些杂事，如果从业界的角度来想，他会觉得说我应该要雇用一个人好来去专门来做这些做这些杂事。那医师的角色就是好好的把他的
专业
好把它做好。所以我觉得在在业界里面我学到的是大部分我们做的事情其实都不算是杂事啊。然后如果那些真的是要到我们手上的，比如说叫你编预算，编预算这个哪会是杂事，这个其实
很重要，
发现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哦，
对，
所以说可能我自己心里面想象的杂事，可能有些行政的事务性的处理，反而就会 assistant 去帮助大家做这件事情。
对， 对，而且甚至还会有人会盯着说这件事情怎么这个简报你怎么自己在做那个简报啊？你应该简报你要去叫谁去做啊？还有其他很多事情我要找你耶。
对，你有更重要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给我感觉是这样的氛围，
不错的。
希望医院也慢慢的有这种思维。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就因为在医院里面，大部分的管理的人也都是医师，
对，
所以大部分不会用这样很精打细算的角度来思考。然后我觉得医院也是一个让一个医师逐渐忘记自己有多优秀，然后医疗的知识有多宝贵的一个地方，那样子，哦，
醍醐灌顶。耶，yeah， 又到了抽书的时间了，本集感谢林玉轩医师提供他的著作《职场冷暴力》让听众们抽奖哦。
林医师以精神科医师的专业角度切入，介绍这些普遍发生在台湾各种职场但平时忌讳谈论的职场冷暴力。
本书犀利又细腻地分析六种常见的人格缺陷，描述职场上的冷暴力如何巧妙地如同癌症扩散蔓延，以及身为小职员的我们该如何调适以及应对。
我想出过社会的人看完都会非常的有共鸣，有好多位朋友看了我的读书笔记分享后都等不及我们抽奖就自己先买来看了。
这么实用的书，赶快在本集 Facebook 或是 IG 的贴文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在职场遇过的奇闻异事，就有机会抽中这本《职场冷暴力》。
快来粉丝专页与 IG 留言和我们聊聊你们在职场碰过的奇闻异事吧。
那带着这样子的这么充足的能力和新学习到的技能，那时候为什么又选择回到台大医院执业？然后这样子的跟其他医师不一样的地方，回到医疗现场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帮助？
嗯哼，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其实我一边在业界的时候，我那时候也一边念博士班，我非常感谢当时我的主管，就是让我在可以一边在业界工作，然后一边进修这样子。那我自己也非常幸运，其实我是在阳明大学拿到脑科学的博士，那我在clerk 的时候就在这个实验室学习啦齁，那就因为我其实在这个实验室已经很久了，所以在账面上面我是在业界的时候才念博士班啊，我两年就拿到博士学位了这样子。对，就算是阳明大学的就记录啦，就是大学法就是规定至少博士要两年，我就是两年零个月就拿到博士学位这样子。那就如我刚刚所说的，我一边在业界里面工作算是另外一层的学习，
对，
那我本身的研究我还是继续有在做，所以才有办法博士毕业这样子。然后我做就是当我拿到博士学位，也就是在业界的第二年结束的时候，我就有点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业界其实也是可以做非常好的研究，然后在业界的工作也很愉快，可以学到很多。那但是我又很想要做我自己跟这个手机程式跟 App 有关的，或者是这种医材类的，好，这种像穿戴式装置等等的，好，在医疗上面的应用。所以其实我当时陷入有点这个两难的抉择，就是到底要继续在业界发展呢，还是说我想要 要回到学界，拥有自己的实验室，专心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一点一滴的，一点一滴的就是说，你在比如说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你总会发现说全世界有某些人他在做和你一样的事情，然后当你发现说别人在做这件事情做得比你还要快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其实这种所谓的斜干或者是多工，你一边做业界又一边做研究，这样真的好吗？你如果还是要专注，你才有办法在国际上面是有竞争力。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让我决定说我想要拥有一个实验室，然后可能我必须要离开业界回到学校或者是回到医院临床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那其实当时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事件影响加速了我当时的决定，因为本来也是想说边走边想边看边做，没有影响，但是有一件事情那时候加速了我的决定。好，那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有关注一件事情，就是人工智慧，那个 AlphaGo，就是人工智慧的那个围棋。那我本身是围棋六段的棋士，所以就是说我对那个围棋也我本身就是围棋的爱好者。然后特别是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那时候跟 AlphaGo 对战的就是公开对战的那位李世石，南韩的棋王李世石，我其实是算是他的棋迷这样子。然后我跟李世石同年这样，李世石我们都是1983年民国72年生的这样。李世石在跟 AlphaGo 对战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凭什么是李世石跟 AlphaGo 对战？我不知道，就是说对广大你如果是对围棋不了解的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我自己是一个资深的围棋业余爱好者，也是围棋六段的棋士，我就可以完全理解，就是李世石在我们的心目中，从小我们就听过他，他就是一个天才少年，然后非常有创意，而且他的大战的经验非常非常的丰富，他很会去逆转对手，他的心理素质很强，
很高，
然后他也很有创造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天才棋手
来跟 AlphaGo 来对战这样子。所以我反而专注的点不是在于说他跟 AlphaGo 对战的这个棋的内容的本身是什么，我想到的是一个领域足以代表，叫做代表全人类
去跟
电脑对战的那个人，他当年他几岁了？他当年他几岁？他当年应该是33、34岁吧，2016年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关心围棋的人也知道，李世石大概就是在跟 AlphaGo 对战之后的一两年，现在他其实有稍微开始有点走下坡这样子。就是说我那时候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人的巅峰的智力、体力和那个对应的年龄
大概是什么？
对，那个大概是几岁？好，我自己最后整理出来的结论是，大概应该就是30岁到40岁之间。我那时候还去做了其他不同的，我还蛮有实证精神的，去研究一下。我发现说，你如果看那个所有的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们在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这个发明，大概都是发生在他们30岁到40岁之间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也30几岁了，我也要赶快好好来发挥我最巅峰的那个智力，还有体力，应该要在这个智力体力最巅峰就是这几年
做些有创意，
对，要在那个时候做有创意的事情，要不然可能过了40岁之后这个可能就不行了，还是什么之类。那时候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焦虑感，就我就决定说我一定要好好做我的研究，然后回到学术界这样子。
哇，既然从一个世纪对战对弈上面有这样子的发想，我那时候看就是哇 AI 好
厉害哦，
过于
厉害
了，我想
是的。
那所以后来进入台大医院之后，那在临床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后来又到了这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嘛，也是因为想要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研究的 team， 或者是更适合做研究的一个心无旁骛的一个环境吗？
没错。其实坦白说，我回台大医院，那算是我的第一年的主治医师嘛，因为我一拿到专科，我就歇业了，就到业界，然后后来回台大医院。我不知道是因为是第一年的主治医师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虽然主治医师的工时比住院医师真的可能短很多，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满脑子全部就是从早到晚，我想的都是病人的事情。当然我自己也很想。 享受，然后也蛮喜欢做临床。但是其实在回到台大当主治医师的那一年，真的是我所有的论文产出最弱的一年，就只有写一篇论文而已、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专注在做临床
工作。
我其实也是蛮喜欢临床，要不然当初其实
不会回到
台大医院。但是其实那时候其实在讲到更早之前，就是说业界为什么要回医院或回到学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让我最快乐的事情，如果排序的话，临床一定也是可能排前三名，还是有其中的一项是做研究。好，那我就觉得说，好像还是要找一个就是能够很在放松专心的做研究的地方。
对，
这并不是代表说医院不是一个好做研究的地方，而是我会觉得我在所有的我的研究的过程，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去创造。比如说我过去大概做几个最被大家知道的研究，一个可能就是以前的医师过劳的那个研究。那医师过劳的研究，或者是说我到后来在做手机程式的开发，好，也是一样。这两个东西其实你都要静静的，好，然后一个人要去想。对，要不然你每天在医院里面工作，也很少人会像我这样子去想说，把你正在做的工作去设计一个 protocol 嘛。
对对对，
值班前一天，值班当天，值班后一天，值班后两天，
一天就像过去啊。
对对对，你就只是想说，每天怎么生存下来这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对我而言，我很需要有那个让我去思考
的空间跟时间，
创造的那个空间这样子。我当时其实是做了一点，我当我每次遇到这些困境思考的时候，我都会去看看一些历史有关的一些事件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让我决定说，我要离开纯粹医院的环境，来到纯粹研究的环境，也是有一个故事打动我这样子。这个故事是那个统计学家叫做费雪
、
你可能不一定听过费雪，但是你一定听过费雪，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叫做随机分派临床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对对，
而且通常我们是要双盲 double blind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Joseph， 你是医学系毕业的嘛？你知道那个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吗？
发明吗？
对对对，它当初是怎么被设计出来的？
好像是跟奶茶有关的。
对，跟奶茶有关。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故事。Fisher 好像是在193几年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英国的绅士啊，英国绅士每天就闲闲没事抓陪贵妇啊什么喝下午茶这样子。那这个故事我还是简单讲一下，总之就是说他有一次就是这群贵妇们啊，他陪他一起喝下午茶的时候，大家就叽叽喳喳在讨论说，我的奶茶比较好喝啊，你的比较不好喝啊，为什么？因为我的奶茶呢是先加牛奶，再加红茶。然后有人就说，不对，要先加红茶再加牛奶这样子。就只是这样的一个贵妇之间这样子七嘴八舌在讲。那Fisher 他是统计学家，他就说，好，要不然我们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分成两组人，大家都不知道你喝的是什么，
这
就叫做 double blind。
对，
然后另外就是说，一组是先加牛奶，然后再加红茶，然后另外一组是颠倒过来，
对对对，
然后做所谓的随机分派，最后再统计。我记得结果好像是有显著差异的，
好像
是要先加红茶再加牛奶，
结果我就忘记了。
好 ，OK， 就是说大家都会知道，就是学医学的人，你一定都听过这个随机分派临床测试的研究方法，沿用了到现在100年。都还在用，但是当我们去回顾，一个很重要的发明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就要让你可以整天闲闲没事喝下午茶，
对，要有时间思考。
对，所以这开玩笑的讲啦，当时就要找一个工作，有没有可以让你整天喝下午茶，有没有发现出一些灵感的？对我而言是这样，因为我做的，因为比如说有些人他做的研究，如果说像是某些的资料库的分析，
对，
或者是说这种像临床试验也是，它那种都是属于比较 routine 的，
对对对，
按照那
protocol
在走
的，
对，那它可能不一定需要有这么多的时间来思考创造，它可能把每一个环节把它严谨的做好就好。
是，
但是我做的研究比较不是属于这一种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如果我要从我的最大的快乐的来源是做研究的话，
对，
我可能当时我就必须要离开台大医院，到一个相对可以让 让我有更好的思考发挥的空间。我觉得国家卫生研究院是一个对我而言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因为像我现在在台大医院的门诊，还有在台湾大学就是医学院和工卫学院的教职我都还是保留着，就我还是有回去帮忙学生上课啊，然后也是有带研究生，然后我每个礼拜也都还是有门诊的时间这样子，
反而是一个蛮能够兼顾的一个环境。
对
我蛮好奇怎么去 apply 国家研究卫生研究院的工作，还是他们是来挖角之类的
其实就是和一般的学校也蛮像的啦，都有这种招募的公告这样子。对，只是说像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像中研院中央研究院，其实和学校里面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不具有教学的义务嘛，我们就是纯粹是
做研究，
所以一般的学生你就比较不会去认识。好，因为一般学生你一般念到大学念到研究所，你熟悉的就是学校的老师，
对，
那你可能就不会，除非说以前有些人特别有兴趣跑去中研院跑去国卫院你才会认识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像国卫院和中研院，像我自己，我们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我们叫助研究员，就是在中研院和国卫院的研究员三个字等同于是学校的教授所以学校有叫助理教授，我们就叫助研究员，然后学校有副教授，我们就是副研究员学校有教授，我们就是研究员只是研究员听起来比教授还要逊一点
那其实就是地位，就是跟
教授
是一样的。
对，那我们其实和学校的老师，就是如果真的要这样子来类比的话，其实差别也没有那么大这样子
主要是在那个教学这一块有一点差异。
对，那刚刚Joseph 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去 apply， 就和学校一样学校也是难得有时候才开一个教职啊，就类似蛮类似的这样。但是在国卫院和国卫院和中研院比起来，对医师来说还有一个比较特别之处是，像中研院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医师，但是大部分像如果是在中研院那边的话，就是会希望说你就不要再看诊了这样子。那国卫院反而是相反，就是我们在国卫院，我们叫做像我的职称叫助研究员及主治医师。那这个就是说他就是说你在国卫院工作的话，你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看诊。就是他是很希望说你把你的研究跟临床是连接的很好的，所以并不是说我自己去牵哪些的线把这些拉在一起，而是本来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设计就是我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是希望我做的事情就是跟那个医疗端的结合是很密切的这样子。
我还蛮好奇，刚好听到说就是其实跟学校教职有一点点落差，是教学这一块嘛？
对。
那当初去国卫院的时候，有考虑要去学校任教吗？因为学校的老师其实有一部分也是被赋予要做研究的这个职责。
对。那在像我们这种国家卫生研究院或中研院的话，我们就会比学校差别比较大的是，学校可能一个实验室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力可能是学生，博士生或者说硕士生。那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比较多的就是来申请我们这边，像我自己的研究室有博后，然后还有比较多的研究助理这样子。所以大概是两个比较大的差异、
就是更专注在研究本身。
对，更专注在研究的本身。那刚刚 Joy 好像还问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说不定是教职或者是
有考虑
研究这两个怎么做抉择。我的状况可能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刚一回到台大医院那时候，师长对我还就算蛮厚爱的，那时候就 promote 就升到助理教授了。
对，
所以我其实应该是在台大的就是半年嘛，就一回台大，然后那个流程 run 完之后，二月份我就是台大医学院的
助理教授。
对，那我去国卫院之后啦，是台大的工卫学院，因为有认识的老师所长就问我说，那你知道你做的东西，国家卫生研究院做的比较医药卫生公共卫生的啊，那就是我们反正都是台湾大学，那可以合聘就是我就多了一个兼任就是在台大工卫学院和医学院都有兼任的教职。
哇，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还是有尽这样的义务，就是有回去带研究生啊，有上课。
那在国卫院实际上的工作就是以这个研究为主嘛？
对，没错。
那个时候是有延续之前的研究兴趣， 包括说像开发一些穿戴式装置以及网络心理学这些。
对， 对，
那那个时候主要的做的哪些，有哪些 project， 哪些项目？
嗯，其实就是把我以前持续在做的这个智慧型手机程式的开发，然后把它做得更多啊，做得更广。我自己的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设计一款，那个是如果你的手机是 Android 的手机的话，那它是一个精算你用手机的时间的一个、哦、一个 App 这样子。你如果是用 iPhone 的话， iPhone 比较像的叫做 Screen Time，它有一个、就是帮你
屏
幕使用手机时间。那我们的那个手机程式，你如果是 Android 的话，你就把那个 No Addiction， No 就是 K-N-O-W 了解， No Addiction 了解自己有没有成瘾，
上瘾
成瘾。其实它一语双关， No 是了解，然后也是 No
也
就是避免、
No，
避免 你成瘾。 No Addiction， 我觉得会想出这个好名字都是业界很好的训练，很重视那个名字、要很出来的响亮这样。那 我当初在业界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开发出了这个叫 No Addiction 的手机程式了。那后来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之后，就把它分零了。好，就是说一个程式我现在已经开发了三款的 App。 好，就是说它除了记录手机的时间，
对，
然后当然你可以从记录手机的时间，还可以甚至去推算它的睡眠，推算它的作息。
对，
所以我们后来又开，我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之后，开发了第二款叫做作息足迹。好，就是他用它来去推估睡眠。那这款程式现在我们也在临床上面也有应用了，因为其实像我们精神科其实蛮常见的门诊来的这个主诉，他会跟你讲说他睡眠睡不好。对，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最标准的那种睡眠的治疗，你一定要做一个步骤叫做请他写睡眠记录。好，请他写睡眠记录。我觉得其实做睡眠记录这件事情我非常有感觉，很重要。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写这个睡眠记录之后，两个礼拜回诊之后，他说：“哎，不好意思啊，林医师啊，我今天只是跟你说拜拜，不用看你了这样子。”我就说：“哎，为什么你不药而愈了吗？写点睡眠记录怎么就好了？”他说：“哎，因为我发现一个规律啊，你不是叫我写说每天几点睡几点起来、然后你有没有喝咖啡啊，有没有运动？
对，
我发现一个规律，我也不是每天失眠，我只要我失眠的那一天回去看，只要是下午三点之后喝咖啡，我那天就睡不好。所以我只要不要三点后喝咖啡，这样我就知道啦。
对，
所以我觉得睡眠记录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临床的对内省很好的一个工具。
对，
然而其实大家都是懒惰的，我也不讳言的说，所有我的我当精神科医师到目前为止最高记录可以不间断记录几点睡几点起来，最高记录就是三个礼拜啦。好，你自己也可以试试看。如果像 Joseph 你也是很忙，你如果记说你每天几点睡几点睡，
大概惨不忍睹啊。
对，可能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放弃了。
对，
那所以我们开发的这种程式啊，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叫做背景程式，就是你安装它了之后，你就不用管它了，
它
就会全自动的就帮你去算你的睡和醒的时间。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应该算是我在目前在国家卫生研究院这个阶段还算蛮重要的代表制作，就是做这个作息足迹，然后去算说这个也可以应用在临床上，等于全自动的帮人家做这个睡眠的记录。那还有一款 App 应该是一年半前我们开发的，就是我最早做的研究是做工时嘛。
对，
那就好像说Joseph 你很忙吗？过去的一个礼拜你的总工时是几个小时？
这个没有自己去 note 还真的不好去回想。
如果让你仔细想的话，你觉得你要几秒钟才想出来？
我可能就要去算说，比如说我这个礼拜上几天班，然后值几天班，然后值完班之后是不是有
加班
准时的 PM 或是怎么样？
对，
加加减减，应该我猜应该有个啊。我们的上限是80啦，所以不会超过80。
不会超过80。
没有没有，你要平心而论，你要把你的自主学习算进去。
是，那像我们现在开发的另外一款程式叫做这个叫做行医记录器。好，就是它就是完全是用全自动的 GPS 的定位，然后它只记录你在上班的地点。好，你下班跑去哪里它不会记这样子。然后我只要手机一拿出来然后点两下，我就可以告诉你说我过去的7天我的工时是46小时。
所以只要你人在医院它就视为是 公司，
就是在那个里面，对对对，
他就可以很全自动的帮你做做计算。比如说，你看像我过去七天我的工时，我就可以马上告诉你是45小时
这样的工时。
对，然后我还可以自动帮你算说，我们公司规定是每天8小时嘛，
对，
所以表定工时是40小时啊，所以我加班了5个小时这样子。
我觉得每间医院都应该采用。
其实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广告一下，就是说这个行医记录器到目前为止全台湾已经有超过1000多个医护人员，我们宣传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宣传，但是有或多或少也都有媒体报道过。
对，
然后大家可以，你如果有 Facebook 的话，你打那个我给他取的名字就叫行医记录器，就很像行车记录器一样，它是记录全自动的记录你的工时的时间。
对，
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一我们都会做一个即时劳检，我们都会呼叫说
直接汇报，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一名的医院是哪一家医院？最近我们
可以透露一下吗？
最近我们在贴的是，我们是最近是做科别比较。
对，
那你如果看的话，以这个时间点来看啊，这个礼拜一我们贴了，我记得工时最长的反而是儿科。
儿科，
对对 对, 对，
就是以目前的使用者
里面，
它有分职别吗？比如说医师跟护理师跟什么有？
我们其实把所有的劳基法的条文都把它写成了程式，
哦，
所以我们这个可以去比较各个医院，然后各个职别，职业类别，
哦 okay，
比如说护理师、住院医师，
对，
或者是可以交叉比对，就是整形外科的住院医师跟整形外科的
主治
医
师，
如果有足够的安装者，啊，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比较。除了比较工时之外，劳基法或住院医师工时规范任何东西，我们都全部都有写成程式，按一按就可以跑出来。比如说没有 PM off 的人数，都可以做这样的排名。
这样子，我觉得这个data其实收集起来之后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除了就是临床跟现场可以运用之外，它后面收集到的数据其实又是可以变成
数据，很有商业潜力。
对
对
对，
那目前有商转吗？就是这个 APP 的部分。
欸，我们还没有想到这一块，我们都还在希望说有更多人
越来越多人用
来安装来使用。不过您提到的商转是我们还没有开始在做这样的洽谈，但是我们已经有取得专利了这样子。
哦，
对对 对, 对，
这真的很棒，真的希望每一间医院都可以采用这种准确的仪器来记录大家的工时。
而且我觉得这个模式很好的是你等于是让使用者自己去
对
回报现场的状况，
对，
你不用实际去了解说，哎，现场要花很多的心力去收集现场情况，等于是大家自动帮你上传这些东西。
对，没错，没错，就是说它甚至不算是回报哈，你就是说你只要安装了，你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然后就会有资料自动帮你计算就跑出来。
对，而且就是刚刚讲到回报，我觉得回报其实很多时候不准，你可能发问卷或什么，其实他根本也不记得他自己到底
对
什么时候有上班，什么时候没有，这个反而很智能。
对，没错，
对，又省时间这样。
那刚刚有提到一些像那个睡眠时间或者是，嗯，或者是情绪侦测、压力侦测这些，嗯，这些东西有没有已经跟商业的合作？因为像我们知道有些穿戴式的装置、手表啊或什么，
对，
它都有开始提供，比如说像刚刚说那个记录睡眠或者是预测你的睡眠状况这种，
是
你们的这些，嗯，这一套 know how 或者这一套程式，
嗯哼，
有没有开始跟一些业界的其他的穿戴式装置去做一些讨论？
有有。还是有的，对，但是我想有些就在进行中，也不便，
对对对，
我不便多透露，但是就是说有大公司是直接希望说跟我们谈我们的这种演算法 algorithm，
哦，
就是你讲的可能 know how，
对，
就有洽谈这个的，然后也有洽谈说把我们的 app 拿来再做一些更多的结合改变，
哦，
其实都已经有谈到这个阶段的。
哇
哇，
这个以后大家这个穿戴的东西说不定就是林医师写出来的程式做的。
那实际上在研发这些穿戴式装置或者是APP 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或挑战？因为其实这算是很跨领域的东西，除了本身医学的 know how 或是临床遇到的这些经验或者是情况之外，其实很多是开发 APP 的能力，然后或者是专案的管理等等的。
就是我的结论就是一个人绝对不可能通才啦，不可能什么什么都了解，所以这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些很好的合作的伙伴，然后一起 teamwork， 一起团队合作。
对，
那比如说像我自己的研究室，我们也都是一个很跨领域的研究室，比如说像我的博后哈，一位郑博士啊，郑博士他就是电机博士这样子，所以你就要找很多不同领域的伙伴，然后来组成这样的 团队，即使有这样的团队，有时候还会有很多的不足，然后有时候甚至说是叫做产学合作，或者是这种技转的过程，有时候其实是跟业界来做一些学习，因为其实像很多业界的伙伴，他们看过我们的手机程式，就说啊，你们这个使用者的经验一定会很差的样子，对，然后甚至他告诉我们很多这个使用者的体验，哈，应该要怎么样去去改变那个 app 这样子，对我后来就觉得哇，这样要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如果说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我觉得就跳脱了另外一个比较专业上面的考量，就是你要怎么样去组成一个专业的跨领域的团队，然后你要能够跟不同领域的人能沟通那样子，
所以实际上是怎么达成这件事情呢？比如说大家都是博士，都是不同专业非常专精的，那要怎么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然后而且彼此知道彼此之间在意的东西，然后对方的困难或是对方想要修正的东西，
那就是说一定要设定共同目标啦，就好像说我觉得像以前我在业界就有一个蛮好的经验，好，就是说以前业界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团队嘛，你可能为了要让某一种的药品或者是某一种的东西它的业绩能够达标，好，那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有做 marketing 嘛，然后你需要做 sales， 然后这个 marketing 和 sales 他们可能遇到了某些问题，他们可能需要专业的医疗的知识来告诉他们，然后同时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一些法律上面等等的考量啊，法规上面的考量，可能也要法律的意见，好，等等之类的，好，那这个是因为在业界其实有一个蛮明确的目标，
对，
那像我们自己如果是自己组成一个研究室也是一样，我们其实也是要有一个蛮明确的目标，然后知道说达成这个目标可能要做哪些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设定目标是蛮重要的，那其实像如果说拥有一个研究室哦，要设定目标，这当然对于你如果是像我一样是研究室的主持人，这个蛮明确的哈，你可能就是说以达成可以到写论文，还是达成到可以去写成一个专利，
对，
但是其实每个研究团队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啊，说不定有的人他觉得我就是来这里学习一下齁，然后我可能要准备出国了，或者是说我只是来这里待一下领份薪水齁，
对，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就牵涉到更多更复杂的像一个团队在运作的那个管理的层面的问题了，
因为大家可能进来的目的都多多少少那个向量的方向都不一定是一样的，要怎么样让大家的力量往同一个方向走，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学问，
对对对，那但是我觉得还是设定好目标，然后常常去沟通那个目标，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比如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像我们的 app，好，如果说这个 app 它想要发展一个功能，叫做说当你过劳了，当你的工时超长了，它就会发送一个推播通知来提醒你这样子。
对，
那这个东西可能我们想要把这个推播通知提醒这个机制做出来，这可能就是一个暂时的目标。那做到一半的时候，可能很多工程的人员就会告诉你，我们的工程师可能就会说，哦，这个其实蛮困难的，因为每只手机啊，它的作业系统配上它的机型，
对，
可能会不一样，很有可能会失败。然后你过了一个月去问他，他说我在 debug。问了两个月他还是说他在 debug， 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难了，然后你要买好几只手机在那里测试。
对对，
这时候其实就是反而是我们就要回过来想说，诶，这个推播通知的这个功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它的必要性。
对对，那到底就是说这个目标可能有没有需要改变，比如说它需要改变的是到底要防止的是，就是这个推播通知到底是为了是要防止人家过劳，那防止人家过劳有没有
其他的方式，
对，更好的方式，好，比如说其他更好的方式，我们其实这个工程团队也曾经尝试过，当你的这个工时超过某一个工时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一个机制是可以透过email 发一封信，然后把你的 GPS 的这个工时寄给劳动部还是劳动局
去检举
这样子那当你讲出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 idea 可能会比说我提醒你我的工时超长过劳还要
更吸引人，
对，更吸引人，
更直接一点，
更吸引人，你讲出这个更吸引人的时候，有时候这工程的工程师他可能就跟你就开始抗议，这怎么不早讲，我都已经写
了 debug 两个月了，
对对对， 你才跟我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是带领一个研究室，带领一个团队，特别又是我们做的东西又是跟医疗用途有关的。
对，
我觉得其实我花了蛮多时间在跟我们的合作团队的伙伴去跟他们讲医疗的场景，医疗的场域是怎么一回事。
对对对对对，除了医生之外其他的职业很难理解这个场景。
对对，是是是，像我们的工程师，我就我记得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说就是讲到那个医师的值班，好，那他其实甚至可能不了解医师的值班是怎么一回事。
对对，
因为比如说他们可能了解的是科技业，他们比较像是轮班，
对，
就是说
三班制或什么的。
原来那个我晚上值完班，我隔天我还要上
班
我不能回去哦，这样子。
对
对，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跟不同我们的合作伙伴讲那个医疗的场景，
对，
在讲说诶医院是怎么样，然后再来就是说诶跟他讲说诶像我们精神科的病人，
对，
通常他是什么样子这样。哦，对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哇，这真的是非常有趣。
我觉得很困难，而且这个应该是有很完整应用到过去在业界跟不同领域的沟通的这个能力。
对对，没错。
嗯，那像是如果就是对年轻医师来说，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可以建议他们面对未来职业环境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困难的哦。我讲一个可能，对对对，蛮困难。我先讲一个绝对不要做的事情。
好，
就是说绝对不要相信 role model。就是绝对不要相信 role model。Oh，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因为在我的职涯生涯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一个我的 role model， 就是我的博士班的老师，是那个阳明大学的郭伯昭教授。他算是在我的那个年代所有有心想要做研究的医学生的典范，因为他的研究做得很好，他就是标准的医师工程师这样子。
Oh，
对，然后大学时代就算是工程师，就开发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样子。他就是一个典型，然后研究论文也发得非常非常好。我记得他可能30出头吧，就当了教授，就当了所长了这样子。
哇，
那他就是我的一个 role model。但是我的老师只大我15岁而已，他就大我15岁。然后我还记得，我去从我进了他的实验室，他就一直告诉我说，你如果说觉得我某些比如说可以结合医学，结合资讯工程，电机工程结合的不错，你也一定要想自己走的一条路。你千万不要像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的医学教育，甚至可能现在对高中生有志于要考医学系的人，我们都会说哎，你一定要学一个 role model，就是到底你的医疗的典范是谁。
对，
那他说为什么不要去学 role model 呢？因为其实时代的变化实在是变得太快了，即使是我跟他只差15岁，他说在我那个时候的环境和你现在的环境差很多。好，比如说像我的老师郭老师，他在一毕业的时候他就当了副教授了。
对，
那这是履历上面，他就告诉我说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当时其实不需要有助理教授这个职位，所以你拿到博士你就是副教授了。
Okay，
所以你以为说诶我是升迁很快吗？其实不
没有，
不尽然。
对，
那其实他大我15岁啊，那15年前15年后啊，这个的生态差别也是差蛮多的。
对，
所以其实应该是要了解说诶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 role model 让你很羡慕，但是不要去学任何，不要模仿任何的这种 role model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或许我很难告诉说其他的年轻的医学生，年轻的医师应该怎么做，或者是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可能可以给一个蛮中肯但是有点消极的建议，就是千万不要相信 role model。 因为至少有一点就不值得你相信，就是你看到的 role model 和你自己的状况其实是两者是差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对，
好，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都还是会看接下来要申请住院医师，我们也参与过这种的住院医师来 apply 的那个面试嘛。我们现在看到，哇，天啊，那个住院医师现在每个
都
是
paper来的，
对啊，都是强兵猛将。那当年对我们来说不一样啊。当年我们甚至住院医师时代能够有一篇这个论文不一定要第一作者有一篇论文，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家常便饭，所以绝对不要相信你看到的，对，绝对不要相信你看到的 role model。 model。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米的人物志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目，就是说你就这样子每个人这样子听一听听一听，
对，
然后大概从中大概隐约去知道想要达成理想的人他大概会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特质，从中去归纳，从中去摸索，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嗯，可能就从这些故事里面会找到属于自己的 spark， 属于自己想要的火花，但是实际上怎么达到这些东西，或者是被哪一些特质吸引，这件事情不一定要照一样的路，因为其实可能现在听到的故事跟自己所处的年代那个时代背景或者环境完全都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算是你可能要参考什么样的 role model，
对，
我觉得也是要了解，就像刚刚 Joy 讲的，我觉得还是要参考他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甚至他的医院，然后那时候的医院的主任是谁，
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科内的氛围是怎么样，所以他今天可以这样子。
哦，
对，
大家不要去脉络化思考，
是是，只看到成功的那个当下的样子，
对，
其实后面的那个脉络都大家的路线都不太一样。
嗯
，OK，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逸轩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在业界又回到学界，然后又进入了这个研究机构，然后做了非常多非常有趣的研究的一个职涯历程。我们非常谢谢林医师，
谢谢大家，
谢
谢。
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听众，请给米的人物志五颗星并留言。如果你是使用 Spotify、YouTube、SoundOut 或是其他 Podcast 平台，也请你分享米的人物志给你的朋友哟。
欢迎各位朋友到米的人物志的 Facebook 或 IG 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 Facebook 有比较完整的节目介绍 po 文，而如果你想要看看 Joy 跟 Joseph 在制作 Podcast 时的花絮，也可以来我们的 IG 逛逛哦。
如果听众有任何回馈或是想法，或是你有特别想听到的医师、学长姐或特定的职涯路线，欢迎留言或是直接私讯粉丝专页都可以哦。希望跟你一起丰富米的人物志的内容，发掘更多人生的可能。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